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我们呢，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已经进入第27天了。亲爱的小朋友，你可以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我们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吗？真儿特别的希望每一个小朋友不仅仅是知道，把它当成一个标准答案牢记于心，更是能够在你未来成长的每一天实践这一个使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人际关系的层面都可以活出这一个大使命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遵守自己本来的位置？就是说，我们如果不顺服上帝的设计，不敬畏神，不以使命为导向，为什么会是罪呢？它会导致我们的人生发生什么样的偏差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去探讨一下这个重要的话题。在一个非常繁忙的火车站里，有一条长长的铁轨，每一天为各式各样的火车提供稳固的道路，并且也帮助货物和乘客能够安全地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每一节的轨道呢，都默默地承担着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彼此相连，形成了一条坚固的路线。但是其中有一节小火车的轨道，名字呢叫做闪亮，他对自己的角色常常感觉到不满。
为什么我要永远地埋在地上，承受各种各样火车的重量呢？我明明是这么光滑，这么坚硬，这么有能力的一条轨道，我应该要让大家能够看到我的价值，能够注意到我的存在。
他这样的一个想法越发在他心里面滋生和成长。有一天，他终于决定不再按照设计师给他的位置躺着，而是呢稍微的翘起了一点点自己的身体。他想，反正我又不会引起什么样的大事故，只要让经过的火车司机和乘客注意到我，我就成功了。如果我能够让火车稍微的晃动一下，他们就会发现我是多么的重要。就这样，小铁轨闪亮得意地想着，而且他也默默地付诸行动了。每一次当有火车经过时，他就想方设法努力地摇摆着自己的身体，果不其然，摇来动去就把自己和连于其他铁轨的铁钉开始松动了。他还特别的邀请路边的小野草小野花来替他打掩护，遮住了这些已经松动的螺钉。就这样，过了没多久，一列一列的火车不断驶过小闪亮，闪亮就越发松动了。因为他的轨道不断的翘起， 导致经过他的一列车厢剧烈的晃动，司机拼命地想要踩刹车，而乘客们更是惊慌失措。好在因为小闪亮还没有完全的脱轨，列车虽然抖动，也还是安安全全地驶过了。只是当他听到各种各样的尖叫声的时候，这让他兴奋不已。啊，终于有人注意到我了，看样子我还真的是非常重要呢，闪亮得意地想着。没想到他这样的想法居然被常常在铁轨上寻觅食物的乌鸦给听到了。这乌鸦心怀不轨，他总想着每天在铁轨上寻觅这些残羹冷炙有什么意思，如果有一天他能够登上火车，能吃到这些旅客真正的美食，那该多好
啊！啊，嘿，闪亮，要不咱俩合作吧。
嗯，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啊，小乌鸦？
啊啊，因为我有办法让你完全的特立独行，完全不需要再受其他轨道的控制。
哦，那你会怎么做呢？
啊，我可以叼走这一些已经松动的螺钉，那你只要拼命地晃动身体，你不就独立了吗？只要你独立呀，每一节火车上的人都会注意到你的。
小轨道闪亮上当了，他怎么知道乌鸦心里想的是多么邪恶的诡计呢？果不其然，闪亮没有悔改，反而越翘越高，他也允许乌鸦亲口把连于其他轨道上的螺钉都挪走了。直到有一天，一列火车飞驰而至，因为闪亮异常的位置而脱轨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列火车并不是载人的客车，而只是一列货车。可即便如此，整个火车也翻倒，货物散落一地，整个铁路也因此中断了。邪恶的乌鸦看到自己没落个好，急急忙忙地飞走了。而当铁路的主人带着救援队来抢修铁路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竟然是小轨道闪亮位置异常了。此时的闪亮看着自己闯下的祸也傻眼了，他本来期待大家注意到他，知道他是多么的重要的时候，却没想到主人看到叹了一口气说：哎，每一节轨道都有它的本位，都是极其重要无可替代的，一旦我们错位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作，带来所有环节的混乱，伤害所有的关系。小闪亮啊，小闪亮，你不知道自己有这么重要吗？你的重要性是在整条轨道当中的不可缺失，但如果你要独立出去，那你只不过是一块没有价值的废铁而已。就这样，小闪亮被拆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节新的轨道，与其他轨道紧密的联合，完成主人的使命。而闪亮呢，却被遗弃在一旁，无人问津，最终失去了它最重要的价值。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在圣经当中的最最起初的一个罪是怎么产生的吗？就是因为天使不守本位，导致他堕落成为撒旦，他也带着那些三分之一和他一样不愿意顺服上帝设计的天使堕落了。然后呢，他们又想要把上帝所创造的宝贵的人类也和他们一起拖下地狱，因此亚当跟夏娃也同样是犯了不守本位的罪，不愿意做人，反而想要做神。在一个错位的决定中，人类从此就远离了上帝的心意。 所以每一个回到上帝面前的人都需要重新来学习顺服，因为顺服是基于我们相信神的美善，相信神的纯全，相信他的全能。任何的不顺服都是出自于我们的不信，我们不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不相信他才是那个创天造地的主，我们总想依靠自己，所以不守本位是这么大的一个罪。但今天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就需要带着这一个使命感，要把那些所有落在一个错位的关系和错位的状态当中的人带回到他原来的位置里面。就好像今天故事当中所说的，如果我们发现有错位的铁轨，有松动的螺钉，我们就需要立刻的帮助他们导正他们的位置，以至于他们可以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今天我们的经文在犹大书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要常常住在主的爱中，仰望耶稣的怜悯。我们如果不敬畏神，不以使命为导向，我们的人生就是错位的，我们就没有办法透过真道来改变，来装备自己，然后呢，我们就会被自己的欲望和想法给捆绑，看起来就像小轨道闪亮，想要让人注意，想要让人知道自己有多么重要，但实际上本来真正的重要是上帝对我们的设计，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取代的，不可或缺的。只有我们愿意活在神的心意里，我们这一份独特的属于我们的使命才能够透过我们的信靠和顺服得到完成。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觉得标新立异、特立独行才是最好的、最棒的。不，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忠诚、勇敢、忠实于上帝的设计，让我们忠忠心心地完成大使命，为了要成就他更大的计划。你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过一个信靠顺服有使命的人生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这周我们正在聊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关于子女教养，虽然极其热门，但又极其冷门。热门是因为绝大多数爱自己子女的父母亲都关注、都关心这个话题。而冷门呢，是因为大部分我们关心的、关注的都是怎么样立刻解决我们现有的挑战和问题，并没有真正的去关注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们借着几次的节目呢，一次次的期望能够唤醒父母亲的那种忧患意识，知道孩子们在我们身边的时日其实是有限的，在他们未成年、未离开家之前，是我们可以影响他们的大好时机。可惜正儿听过好多的父母亲说，哎，等我意识到该怎么教养儿女的时候，哎呦，我的儿女都已经有儿女了，我感觉自己太晚了，来不及了。正因为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出现在家庭生活甚至是教会生活当中，以至于一代与一代人之间的信仰传承十分的薄弱，我们总花许多的时间去纠正父母亲遗留下来的错误，去想要导正我们过去行走过的弯路。很多的关系重建和生命的修复都是在回头花时间去纠错， 而不是专注地强有力地把有限的时间放在那正确的事情的追求、渴慕、装备以及托付之上。所以我们看到信徒的生命见证是软弱的，教会的影响力是微小的，因此我们真的需要悔改。今天真儿想花一点时间再和父母亲思考一下，在神的设计当中，父母亲的角色应该有哪几个方面。这段时期呢，真儿陆陆续续辅导了许多家庭子女教育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父母无法帮助正在青春期挣扎的儿女们站立起来，有些孩子们干脆躺平，有些孩子们由于长期的抑郁必须要吃药，有些孩子行为已经失常，必须要有强制性的行为的规范和介入。但这些情况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父母亲在教育他们的过程当中已经忘记了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当真儿去询问这些父母亲，你们还记得起初的目标吗？他们都能够回答，哦，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神，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爱主耶稣。那我又问他们，那你们在整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花了多少时间，投注了多少的精力在这一方面的培养呢？于是父母亲又会回答说，哦，我们从小把他们带到教会，我们确定常为他们祷告，也会让他们读圣经，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父母可以做的所有的事。然而有一个共同点，这些家庭都回答说，当他们的儿女年纪渐渐长大，进入到一个高压力的学校环境时，有的由于时间不许可，有的由于地点不许可，所以他们都渐渐地从教会生活当中消失了。也就意味着说，这些孩子小的时候跟着父母亲去教会，当然他们有一定的属灵的喂养，教会的生活也是他们社交圈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并没有建立自己个人与神的关系，回到家也没有家庭的敬拜生活、家庭祭坛或者家庭门训，以至于当他们成长起来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够再参加教会生活的时候，他们顿时间就失去了属灵的喂养，而父母亲在此刻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提供符合他们年龄层和他们生命需要的属灵的喂养，因为他们从小都是把这喂养的责任放到了教会的手中。于是在他们生命成长最最重要的一个青春期的阶段，他们却失去了教会这一个作为神的家能够提供的保护、安慰、扶持、牧养以及属灵生命成长的最佳环境。再加上他们许多的人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本来在生活在家庭里面就缺乏同辈人的陪伴，如果在失去了教会小伙伴们之间的团契和同龄人之间的属灵伙伴的共同成长、团契交通，这就像是一盘散沙的一个队伍，每一个小兵都落了单，撒旦借此机会逐一的击破他们，让他们感觉到孤独，让他们感觉到无望，让他们感觉到没有爱、没有扶持、没有意义，活着就是累赘。而此时的父母亲回过神来了，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无力，因为他们再想用小时候的那一套来吸引孩子们到上帝的面前是无用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那就是活不出来的神话，那和虚假的欺骗和自我安慰有什么区别呢？当然，还有好多的父母也向真儿承认说， 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啊。我们过去的这么多年也没有在家有读经、祷告、灵修的习惯，我们没有让孩子们看到我们在家里的属灵生活的操练。显而易见，这样的一种基督徒生活和信仰的脱节已经成为了教会的一个毒瘤，让教会全体是一个软弱的状态，呈现的是一种无力的生命。而当子女有问题的时候，父母亲第一个反应就是寻求其他所有的帮助，而不是回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去呼求神的怜悯和医治。大部分的父母仍然渴望有什么立时就能够生效的解药，让自己的家庭环境，让子女的问题得到立时的缓解，甚至若有可能，神最好施行一个神迹奇事，让这些事情迎刃而解。所以很多父母亲来到正儿面前都说，神为什么不听我祷告，他为什么不医治我孩子的抑郁症，为什么要让我的家现在全体都在这样的痛苦的光景当中，他不听我的祷告，他不再爱我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在谈的不是一场感冒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属灵的顽疾，是我们灵魂的疾病，除了救恩，除了十字架，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啊！如果我们不回转归向他，没有悔改，怎么可能有改变？没有改变，怎么可能有成长？没有成长，又怎么可能带来生命的突破呢？可是每次当真儿建议我们要回转，回到神的心意里，重建我们与神的关系，保证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重建夫妻关系，重建与子女的关系时，就会有弟兄姐妹说，那我等不及了，难道没有什么我立刻可以做，立刻就能够见到果效的吗？谁不想立竿见影，谁不想事半功倍？但我们今天在谈的是生命的建造，是生命的改变，是生命的工程，它就绝对不能一蹴而就。但如果我们抓准了方向，我们终于回头了，站在上帝的心意和他所指定的目标方向上面，再去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的子女教育，看我们的婚姻家庭的建造，我们就发现，哎，一天一小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其实是我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做的。但如果我们的目标仍然和上帝设立的那个目标是大相径庭的，他要我们追求他，认识他，荣耀他，而我们仍然在追求这个世界，追求我们自己的荣耀，当然我们不愿意慢下脚步来按照他的心意从头来过。也就是说，归根究底，其实我们人生其他所有层面的错误，都是源于我们的错误的人生目标追求和错误的身份定位。想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先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门徒。想要让儿女认识神、爱神，自己先要爱神、认识神。想要拥有一个荣神益人的婚姻家庭见证，自己首先要悔改，成为那一个舍己的爱的桥梁。所以今天非常简单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主啊，我当如何？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我们过往犯了许多的错，无论在子女教育上，我们的疏忽，我们的躺平，或是我们的强制，或是我们世俗的教育价值的观念，影响了我们在整个子女教育过程当中所带出来的见证，我们和世人没有两样，那么今天我们自己就要成为那首先的悔改的榜样。让我们先来效法耶稣，跟随他，做他的门徒。 只有当我们成为门徒，我们才有可能让我们的儿女效法我们，也来跟随耶稣，和孩子们一同学习，一同成长，一同改变吧。这甚至是整个子女教育过程当中父母亲身份的第一要旨，就是我们首先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其次我们才是他所托付的管家，受托管理他的孩子，而不是我们自己拥有我们孩子的所有权。在他托付孩子给我们这有限的十几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忠忠心心地管理好他所托付的属天的产业，确定自己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然后让我们的儿女也来效法我们，每天悔改信靠顺服的榜样。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来履行牧者的身份，透过服侍牧养我们的儿女来服侍神。很多的姐妹们因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就不愿意花时间在家庭里面，觉得这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感的事，弟兄就更是如此了。无论父亲和母亲都不愿意花时间付上代价来教育陪伴自己的孩子，而把大部分的机会和时间都留给了学校和社会。在儿女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留了许多的空白，同时也给撒旦留了许多的地步。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多花时间投资在那值得投资的事情上，把我们有限的时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不要忘记自己有牧养之职，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在真理上去浇灌和教导我们的儿女。当然还有一重非常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当儿女已经长大，我们无法再做什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份也永远不会消失，那就是祭司的身份。不断地借着祷告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哪怕他们已经长大了，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借着祷告来见证神他的信实和恩慈如何的怜悯和挽回我们的儿女们。所以今天正儿再次的重申这四重身份，与众父母亲们来共勉，我们必须要牢记自己门徒的身份，和孩子们一同学习成长和改变，做孩子们可以效法的榜样，如同我们效法基督一样。第二是管家的身份，受托管理照顾孩子们，但不拥有他们，他们不是我们的产品，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第三重身份是牧者的身份，透过服侍牧养孩子去服侍神，千万不要小看了照顾喂养服侍孩子照顾家庭的属天的价值。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不会改变不会断绝的一个身份，就是祭司的身份。哪怕我们的儿女已经成长，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仍然可以持续不断地透过祷告来见证神在我们儿女生命当中的拣选怜悯以及祝福。好了，今天的真爱主我家就是这样，在明天我们继续的来谈我们如何能够摆脱这一个逼死孩子逼疯父母亲的错误的教育理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争取在神面前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亲。
十字架你牺牲的救赎，复活主我重新的盼望，恳求主使用我夺回这时代。